栾铺包绝处逢生，姚善人慷慨捐资，一张嘴5000块现的洋，资助栾铺包开饭馆。他一带头，这么多人在这坐着呢。雍远胜雍老板是要面子的人，拿3000。同仁堂的少东家在这坐着，岳的少爷红脸喊的，他乐了。二位啊，你们都带了头了，我也不能在这吃素啊。但是按照我们家的祖训，同仁堂是卖药的，跟药不能分家。老祖宗留下话了，凡是跟药搭配不上的，不准我们干，也不准我们投资，因此祖训不敢违背，但是可以换一下啊。这样吧，学堂啊，你真开了饭馆，从开张的头一天起，1年365天不是吗？你每一天给同仁堂送起一桌酒席，天天送，年节还加量，怎么办呢？我预付你2000大洋，我先预付，这好吧？既不违背祖训，我也支持你了。众人热烈鼓掌，10000块凑齐了。咱得交代清楚，10000块现的洋，那办大事的大事，那不是说这玩意儿，那是10000块钱拿出去什么不顶？那不行，那真办大事。李琦大才子一看，往左右瞅瞅，嘿，哎呀，真是财大气粗啊！我是刷笔杆的穷书生，管我这儿掏钱啥也没有。这样吧，我也尽一份力，你饭馆起名写字儿包到我身上，怎么样？刷笔杆子行，有用我之处我是竭尽全力，大家欢迎。人家说的也实在，你叫他拿多少钱没有。影后蝴蝶说话了，蝴蝶也感动的要命，在这个场合真受教育。各位啊，我是个演员，我也拿不出许多的钱来，这样吧，仗着我社会交际甚广，如果栾先生饭馆开业那天乃至以后，我可以多给你拉客人，我可以给你搞宣传，名人效益，无形资产，你说多少钱？我给你拉人，有头有脸的我都给你拉去，吃你一桌你得挣多少钱？这也是最大的帮助。众人又热烈鼓掌。女演员兰萍没说话，有点抹不开，但是捅了蝴蝶一下子，意思是说你拉人也有我一份，大家都看出来，也给予鼓掌鼓励。最后关雅丽说话，关雅丽从容大方站起来，大伙一看看，与众不同啊，他想说什么都洗耳恭听，注意听着。当然关雅丽那脸呢也一红一白的，吭哧半天这才说，各位啊，我没有多少钱，我那钱也摆不到台面上，出于我跟他的关系。大伙一听，怎么还他的关系？怎么个意思？我跟他的关系吧，我家里头有祖传的9句一套，这9句是慈禧太后赏给我娘的，大小400件，都是金的，我愿意把这9句奉献出来，您说值多少钱？御用的东西，价值连城啊！奉献出来， 芝士栾铺包啊，大家热烈鼓掌。但是关雅丽话还没说完，另外我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大家别笑话我，我已经以身相许，愿意跟学堂成为永久的夫妻。昨天他在我那儿，我们两人各表心迹，说得清楚楚，今天当众宣布，我也不隐瞒了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。另外一方面，我想请姚老板做我们的主婚人，我想请其他的各位做证婚人，我想请影后蝴蝶小姐还有兰亭兰小姐做我们的女宾相，不知道怎么样呀？还有这事儿呢啊！鼓掌，都替栾铺包道喜。栾铺包这脸也涨得通红，赶紧把头低下了。关雅丽话还没说完，各位还有件事，我深知外间都管我叫烟花女子，我个人知道我的清白，但是有苦难言，好说不好听，我不配做学堂的正妻，不配做正妻，我可以做他的偏房，他的正妻是谁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我相信有福之人迟早会坐上这个位置。关雅丽说的是用眼睛瞄了一下珍珍，珍珍的脸腾一下就红了，心里还甜丝丝，觉得挺美，弄得姚泽胜挺不好意思的。好好好，雅丽你说完没？你的事我支持，你的要求我答应。各位啊，今天咱们大家商议这个事情要守口如瓶，严守秘密，如果传到汪恩甫的耳朵里，他肯定得搞破坏。我们不是怕他破坏，顺顺当当的有多好呢？学堂啊，你还有伤，还要筹划新饭馆的事情，因此你不能上班啊，干脆请长假，暗地之中筹划此事。姚老板，我害怕，我能行？哎，怕什么？有这么多人支持你，你还怕什么？鼓起勇气干，听没听见？天塌下来有我擎着。那几个也说干吧，没事，有我们接着。别看拿出这些钱不够，再掏，肯定能行。我谢谢各位，我谢谢各位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。哎，单说关雅丽真热心呢，就在同一天雇了一辆车子，把栾铺包的老娘小妹都接到教场头条13号，接到他家去了。哟，老太太一进门都傻了，这天堂啊，这啥地方？后来学堂也不隐瞒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赵大凤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去了，这真的啊，这真的，都乐坏了都。哎呀，平白无故有这么好个家，简直是一步登天呐！人家一家子在这儿过上日子了。栾铺包就在当天的晚上休息了休息，转过天来偷偷的让大哥徐永海把哥八个磕头的全找到13号，开了一次会议，都来了，酒菜都摆上了。大伙一看，问寒问暖嘛，问他的伤怎么样？没事没事，皮里肉外，小伙子金折腾，这算点什么呢？哎，你想有那英雄受酷刑都不哼不哈的，何况是我呀？这也是一次磨练。今天把各位弟兄请来，有件事向大家通报。姚老板他老的意思让我开饭馆是这么回事。咱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不能隐瞒， 我还得等着各位弟兄们、各位哥哥们支持我。众人捧柴火焰高，别说呀，在座的人无比激动。常玉山说话：“老八呀，早就应该这么办，他不是没钱吗？谁愿意在新风楼待着？谁愿意跟那头猪打交道啊？吃一堑长一智啊！”姚大善人慷慨解囊，又有其他人支持，这事就算成了。老八，你鼓足勇气干吧，我们大家支持你。隋子明也说：“老八，我支持，肯定得给那大猪头干趴下，就跟他唱对台戏，非把他挤兑黄了不可。”同意，赞成，大家一致通过。另外呢，薛唐也把关雅丽叫过来说明他俩的关系，众人也都非常高兴。老八成了亲了，老八现在有了家了，能不高兴吗？按照关雅丽所说，第二天报纸给登出来，大字标题：栾学堂先生、关雅丽女士结成连理。哎，底下还有套红的一对灯笼，还有狮子滚绣球，哎呀，非常引人注目。新方楼的人，咱得这么说，大家开会是开会了，对汪恩普的保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就是栾学堂请了长假不露面了，他有他的活，别人呢该在灶上的掌勺就掌勺，跑堂就跑堂，谁也不提这件事。话分两头，单说大猪头汪恩普，他满以为这一下置栾学堂于死地，没想到起死复生。第二天刘怀水来了，不知道从哪得来的信：“姐夫，妈的，这猴崽子又出来了，您把邪行不？我可听说了，是姚泽胜大伙给帮了忙了，还有同仁堂的烧东西，还有西单的那老板雍老板，他们给帮的忙。
真的？
咱们干的事他知道不？那谁知道？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估摸着他能知道。姐夫，借我俩钱吧。
你上哪儿去？
36计走为上啊！我在这等着挨锤啊！栾铺包可不是省油灯，他还有哥八个，后边还有后台，要报复先得把我掐死。我是状元的材料，我就这么死了，我委屈不委屈？去你妈的，没怎么地，你想跑啊，你跑不了。哎呀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再给我打听打听他们能不能报复。肯定得报复啊，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。姐夫，起码我得请几天假啊，我不能露面，你好自为之。说完了，呱一摔门，他跑了。王恩普啊，坐在屋里的汗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的。哎呦我的，哎呦我的妈，坏了，坏了！他们肯定得报复。他听了有点特殊的声音，心就当当跳。你看，做了亏心事，怕鬼叫门呢。一会儿他觉着栾铺包进来了，拎把杀猪的刀子在他面前直晃悠。哎，娘！一闭上眼睛，给哥八个去掐他。你说你何苦的？你不收拾人家，你至于吗？哎，是坐不稳，立不安。就在这天的晚上，也不是谁塞他屋一张报纸，他无意之中捡起来，打开一看，啊，臭婊子，关雅丽啊，关雅丽啊，你够歹毒的，一脚把我给蹬开了。哎，那房子是你的吗？是我花钱买的，你送给栾铺包了。哎，别，哎呀呀呀，还结婚来喂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，赶上孙权了， 把他气得无赖豪风的，在屋来回直溜。咱就这么说吧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过了几天没事儿，人家那些人不报复。姚善人说了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越结扣越多，越结越解不开，放他一马。他不知道心里没底呀、啊。过了一些日子，他清醒过来了，看这样没事儿，开门一看，那些伙计们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客人也不在少数，照样日进斗金，子事不见乱铺包，仗胆子打的。学堂咋没来啊？学堂头有点疼，请了假了，在家躺着呢。
是啊，我还不知道呢，有病啊，
得买点点心，你们去代表我去看看，我这两天也不得劲儿，要不我亲自去看他去了啊，买点礼品，多买点，代表我去问候啊。这小子没露面啊，搞什么名堂？他往外看看，这帮人哎，工作倒是照常，唯独也有反常现象。往天饭馆关门的时候了，这帮人都离不开新风楼，现在只要一关门，大部分人都不在，一宿都不回来。汪普就怀疑他们上哪儿去，跑哪儿聚会去了，不是商量怎么收拾我呀？
哎，我的妈！
但是不能，要收拾早收拾了，还等到现在吗？哎，想起来，我攻击薄弱环节能套出实话，然后我再收拾他们。他把谁给找来了？磕头的哥八个当中，灶上的大师傅、大厨师也是主厨啊，叫陈焕章。这陈焕章是福山县的，哎，湖口村的人，在这福山县就跟王文普认的。哎，这新风楼是1915年成立的，那时候陈焕章就在这掌勺。所以论起来呢，他俩是相亲比较近。另外陈焕章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是胆儿小，怕得罪人，树叶掉下来他砸脑袋，有时候脑袋一热也干点英雄的事，大部分都不敢。他也怕得罪汪恩普，汪恩普对症下药，摆了几个菜好酒，把陈焕章给请来了，门关上。馆长，来坐坐坐坐坐。
最近挺好呗，
掌柜的，挺好的。
啊，
今儿个摆点菜，你太累了，哎，早上全靠着你呢。今天我听几位客人称赞不绝呀。陈焕章心说：“你少来这套，想套我的实话。”